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非常的欢喜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一部导师著作里面最后的一本书啊。那这个后呢，是厚薄的厚啊，不是那个前后的后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有书的人可以看这么厚齁，非常厚，是导师著作里面最后的一本著作。那在听我们院长在非常有几次的一个谈话的场合里面呢，有跟我们提到，就是在导师的那么多的著作里面，那哪一些呢是谈修行最多的？那这样的一个问答起因于，就是我们院长就请教导师说，就很多人都批评导师说他的一个著作都不太谈修行。那当然导师有表示说，这些人可能都没有读他的书，所以可能都是以讹传讹，或是只是读了一部分，然后就以偏概全这样子哈。那院长就进一步的就请教导师说，那如果导师自己来推荐的话，那谈修行最多是有哪一些？但导师的书对我们来讲，每一部都有修行上的一个启发，那就是比较多的成分比较多的，那是在哪一些著作里面呢？那导师就表示了两本书，第一本就是《成佛之道》，那它是一部从这个发心学佛、皈依三宝，一直到成佛的一个过程，应该要怎么样去修，它是一个非常清楚完整的一个有次第的一部著作，成佛之道。那第二本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这一本书，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那如果大家有去之前有读过这本书的人，或许会有一些迷惑，明明前面讲很多都是历史啊考证的东西，那导师怎么会说到这一本书呢？那如果大家耐心的把这本书看完，大家如果有书的话可以翻一下目录，主要是在从第十章开始，那每一个章节的一个章节名称呢都叫什么什么法门，比如说第十章就是般若波罗蜜法门，然后第十一章净土与念佛法门，然后第十二章文殊师利法门等等。法门呢就是修行的一个方法，所以从第十章开始，导师就带着我们来了解每一个诸其大圣经他所谈的修行内容是什么，他的大要是什么。那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历史的一个探讨，但是从这个章节名称的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它里面是在谈一个修行的一个概念。当然这修行概念放在历史的脉络底下，那我们又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看到这个修行的方法的一个演变等等。所以在个人的理解，导师说修行谈比较多在这一本书呢，应该是指这个从第十章之后开始这一些部分。那这不意味着说前面几章就不谈修行了，前面几章虽然谈的是一些这种比较历史或是一些经论文句，就是有用现代话就是所谓的文献上的一些考察，乃是以诠释这些呢，在某种程度上，如果大家能够用心去体会的话，那它都给我们一些修行上的一些启发。 那怎么样的启发，那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慢慢再来跟大家谈啊。就是说我们先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修行。修行可以分几种面向，第一个就是心的一个安止啊，这是一种修行。第二个呢，就是智慧对这个一切法的一个抉择啊，慧就是抉择嘛啊。所以对这个法的抉择呢，那这也是修行的一部分。我们讲止跟观嘛，那这当然止观它比较在谈，就是在以定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修学。但是在平常我们日常生活如果能够培养累积的话，那相信在我们实际上在修学定学跟慧学，所谓在止观上在下功夫的时候呢，它是有正面的一个帮助哦。大家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啦。 OK， 好。那所以当我们在学习导师这一些前面这些章节的时候，那希望大家能够用一种去体会导师的一个用心哦，然后去反省，所以导师这样的一种对这些法啊，这些经文的一个抉择、一个阐释，它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啊？这个我们要去思维啊。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启发，如何让我们应用在生活上啊？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学习过程当中去静置身心啊。然后我们身心净化了，也可以啊有效去利济有情。大家知道这两句话出自哪里吗？静置身心，利济有情。谁啊？真不知道啊。比较直接的，真不知道有没有这两句，师父要去查一下。但是在这个导师纪念室啊，在导师的这个德像那边旁边就有两个对子啊，静置身心，利济有情啊。好，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啊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呢，就是静置身心跟利济有情啊。所以希望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要经常去意念的这两件事情，然后去反省说在我们的一个修学的一个内容，那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静置身心、利济有情啊，虽然是一种文献的考察啊，那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得到启发，然后在修行上静置身心、利济有情啊？好，那这一部书呢，是导师在1981年，也就是民国70年，我们看一下啊，有点忘记。对，民国70年出版，也就是1981年啊。在 OK， 好，我们现在还没开始进入秩序，还在这个开场白啊。那给大家先了解这一部书。那老师这一部书，它是民国70年出版。那也就是1981年，那后面他有谈到一些他为什么要写这一部书，那会再做一个补充。那这一部书呢，他的一个主要的写作动机，那先提就是说要回应大乘他是佛所说，大乘是佛说。那关于这个大乘是佛说，师父最近有收到一些连结啦，也就是有其他法师在谈这样的一个课题。那但是他的一个课题是怎么样谈，师父还没有时间去看。但据转述就是不少观点跟导师不一样。那站在师父的立场，我们是觉得应该尊重，因为大家可以有不同的一个想法。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学习导师这一本书，那我们就用一个心情，就是说我们把 把导师所要表达的一个深意或是这种想法，我们正确去理解，不要去误解它。因为很多批评师父相信都是来自于误解。当我们正确去认识导师他的这一些所阐述的佛法，那相信应该可以获得修行上的一个增上。好，那这个开场白就简单跟大家谈到这边了。那我们请看这个讲义，讲义第一页。那这一份讲义呢，要这边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以后的这个课程的讲义呢，那基本上都是依据我们开仁法师还有圆婆法师过去在福岩开这一门课的时候，那指导学生做的一个讲义，那根据他们所做的讲义呢，那再做一些编整或是修改，乃至于这个版面的一个重新再编排。所以大家看到哇，那么多注脚都是他们的功劳。那师父只是在把它做一些整编啊，或是有些可能前后文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再把它做一个补足啊。好，那就是这一个课程讲义呢，主要就是根据开仁法师跟圆婆法师指导同学所编的这些讲义呢，再做一个修改或是改编。好，那首先我们来看导师的一个秩序。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问题的提出。那导师这边谈到，一开始就谈到大乘佛法的渊源，这是大家可以编号一。大乘初期的开展情形，编号二。大乘是否佛说，编号三。在这个佛教发展史以及思想史上，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根本而又重要的大问题。就是这三个，它在发展史跟思想史上，它是一个互相关联而根本而又重要的一个大问题。那这边要提供大家一个思考问题，就是说导师说这个是一个根本又重要的大问题，那他是否有基于某一种角度来谈，还是说各种角度它都是重要根本或一个互相关联的大问题？大家去想一想。那为什么要让大家去想，就是说因为导师在谈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有时候他有一个角度的一个切入，他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从这个修行上修正上或者说从这个信仰上，那它是不是那么的重要，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也就是说当导师没有来谈这些问题之前，那过去的人他们对于大乘佛法，他们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觉得这个是佛所说，而且是很多这个古德他们修行一代一代传下来，从来没有怀疑过，所以他们就这样跟着修，所以他们一点疑惑都没有。所以从这个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可能就不一定是这么的一个重要，就是说你相信你的老师，你对你的老师的言行觉得他们是一个有修行的人，对于他的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有这种信任，产生一种很坚定的一个信仰，那我们就跟着去修，我们也有一些成就。所以若从信仰的角度上，我们就不一定要来探讨大乘怎么样起源跟开展，但是如果从这个从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角度，就是说 出现在这个世间上一切事物都是有一个开始，是吗？就是什么样，虽然我们佛教谈无始，无始以来，但是在这一个人类有历史开始，那佛教也是在某个时期出现在印度嘛，在某一个时间的一个范围里面，它总是有个开始嘛，所以那我们如果是一种站在一种理性的一个思维说，那它到底什么时候开始，那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在所有的文献里面，我们似乎看不到说，它到底是怎么样开始的，不像这个声闻的三藏，声闻三藏它有一些结集的一个传说，比如说佛灭后，然后大迦叶就主持这个五百结集，这个在律典上各部的律它都有记录到，所以这个应该大家可以说，应该当时有这样一件事情，但大乘经典似乎好像看不到这样的一个记录，所以对某些人来讲，他就觉得那这些内容能不能修，就有些人就会怀疑，所以在佛教徒里面或者佛教界里面，基本上也是有两类的人，一种就是理智比较强的，你要告诉我道理，这道理通了我才愿意进一步来奉行来修行。那有一些他就是说，你不用告诉我太多，你告诉我怎么做，那我做的有效果，那我也愿意做这样子。所以基本上这个不管是佛教界或是一般的这种外面的社会大众，也都大概有这两类的人，一个是比较理性思考，那一个就是信仰真上的。那所以若观从这个修正上或信仰上，我们就不一定要去了解说大乘佛法的渊源是怎么一回事。那如果我们是从一个理性一个历史的一个角度，就是说，如果能够让我了解这个大乘佛法是怎么样兴起的，那我会比较放心一点。有些人他会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导师对这一类的人，那就对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明，那也让他们能够了解，不只是信仰上大乘是佛说，在历史上从这种理智上，大乘也确实是佛说，就是情感跟理智上都站得住脚，所以那是大家就更有信心了，是吗？好，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项，寻求这个答案的一个进入。在导师的序里面，导师有谈到就是他的一个解答问题的依据呢，主要是依着华文圣典作为解答问题的依据，是第二项。那为什么导师要用这个华文圣典作为主要的依据呢？那过去曾经师父也跟大家也谈过这样的课题，那有些学员就比较调皮，然后就说因为导师不懂梵文或是不懂藏文等等之类的。那当然导师不懂，他的下面有很多人懂嘛，他可以请教其他人，这个都可以补足的。那导师他觉得这些这个其他语文的这些圣典，他是没办法，他对这一个课题的研究他是不足的，那主要在这个这一边里面有谈到，那他说这个问题呢，近代佛教的研究学者还在初步的研究阶段。那这个是在1981年写的。那现代呢，大家猜猜看，有没有长足的一个进展？可能有了齁。那根据师父的一个了解，2011年在法鼓山开了一个国际学术会，有一组就是大乘佛教齁。基本上他们也还是在摸索当中，也就是说他们也提出一些种种的可能性而已，他们也不晓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从这些，他们也是从华文圣典， 因为这一些圣典非常的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已经开始重视到早期的这一些道行般若经，支娄迦谶他们，或是诸法护，导师这边都提到，所以导师这边所用的这些方法，基本上就是现代这些欧美学者他们所使用的一个方法。所以导师在1981年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见解，现在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潮流。所以其实也还是在初步的一个阶段，大家都还在就是提出种种的这些可能性而已。那导师有谈到这个近代佛教学者不少，但是大部分都花在巴利文、藏文、梵文的圣典。那但是这个问题呢，老实说巴利三藏所能提供的帮助是微不足道，因为它只是一个部派的一个圣典，它是单一部派的一个圣典，那它的一个内容呢，就主要是早期佛教，早期佛教，所以它的帮助并没有太大。那在梵文的大乘经呢，保留下来的虽说不少，但是数量在众多大乘经中也是显得残缺不全，这是事实。现在如果大家有因缘去看一些梵文的一些发现的一些经录目录，已经发现这些梵文其实也不是太多，而且大部分呢都是残卷。这边说一个题外话，为什么会是残卷呢？那当然有时候是因为保存的一个问题。那师父就是有接触到一些写本的一些老师，他说这一些写本呢，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古董市场，就是被发掘的人他觉得这是好货，所以已经拆成好几部分在古董市场那边卖，所以很多残缺不全就是被他们拆散了，这是一个因素了，一个因素。好，那基本上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梵文的一个圣典呢，基本上也是不多。那藏文佛典呢，它是重于这个秘密大乘佛教，那属于大乘佛教圣典呢，大部分都是在西元七世纪以后才开始陆续翻译出来。那大家这边要注意一下，导师有时候他会用这个引号 quotation mark， 那他有时候他有特别的意义了。那这边的秘密大乘佛教当然就是指这一些密教的这一些经典坦特罗。那大乘佛教它又有这一个 quotation mark 呢，那它主要它指的有在这个佛教史上它有特殊的指涉。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讲义的一个注脚，我们先看一下。好，那导师在这印度佛教的一个分歧上面呢，它有不同的一个分法，有这种所谓的三歧的分法。三歧呢就是佛法，有挂号的佛法，然后大乘佛法都是有挂号的，上下引号，还有秘密大乘，或是大乘佛教，或是秘密大乘佛教这样子。所以三歧就是佛法，初级大乘佛法跟秘密大乘佛法这样子，或是大乘佛教。那佛法呢，它指涉的就是在导师有五歧说里面，就是前二歧，就是这个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这是属于佛法，有挂号佛法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大乘佛法呢，在五歧里面就是这个初歧大乘佛教跟后期大乘佛教，那秘密大乘佛教就是秘密大乘佛教，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大家大概写一下，那有看到讲义的时候再跟大家谈。 所以这个大乘佛教跟秘密大乘佛教呢，就这有挂号里面呢，老师他是有特殊的紫色，在历史上有特殊的一个紫色。那如果从这个大乘三系来说呢，那大乘佛教我们刚才讲就是包含初期跟后期，在五期里面。那在初期大乘佛教它对应大乘三系的这个性空为名。那如果是这个后期大乘呢，有没有人知道？它就对应这个虚妄为识跟真常为心，真常为心。好，那这边就是附带谈一下，就是导师在书里面有时候会用这个引号，那它有特殊的一个紫色。所以这个在秘密大就是藏文的佛典属于这个众云秘密大乘佛教，那它里面也有属于大乘佛教的一些圣典，那这一些呢都是在七世纪以后才开始陆续翻译出来，那跟现存的梵文大乘经一样，在长期的流传中受到后代思想的一个影响，都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导师他说也不足以代表大乘初期的一个实际状况时态。那对于这个问题呢，导师说要从华文的大乘圣典来寻找答案。那在华文的大乘圣典，从后汉的这个支娄迦谶到西晋的竺法护，在西元二三世纪译出的这些经典呢，数量不少，那也是相当早的。然后再比对西元二三世纪龙树论所引述的大乘经，那对初期大乘的多方面发展如何成为当时的思想主流，导师认为这是可以解答这一个问题的一个依据。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龙树菩萨呢？因为龙树菩萨他的年代非常的早，那如果有上过院长的课呢，龙树菩萨是在历史上的第一位大乘论师了，他算是非常的早。然后在导师在定义这个初期大乘经呢，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根据龙树论他所引述的这些大乘经，所以导师他所依据的，如果现在导师用一部后期大乘经的一个内容，发现这些描述他认为是初期大乘的一个情况，如果是这个文献用错的话，那结论很可能就不一样，懂意思吗？所以导师如何去定义出哪一些是属于初期大乘经，它里面的内容可以反映初期大乘的一个情况，很重要的依据就是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卢沙论里面所引用到的大乘经论，大乘经主要特别是大乘经典。好，那除了这一个早期的初期大乘经呢，导师也谈到这个声闻乘的经根律，因为这些传译的这些经根律呢不是属于某一个部派的，所以它就比较多元，比较多元。那在印度大陆传出大乘的机运中，看到第二页，这些部派的经律也更多透露出大乘佛法的一个端倪。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参考我们这本书的183页，大家如果没有书先记一下。就是在183页这边有谈到，就是某些部派他对于律的一个态度，戒律的一个态度。那这边是不是先口头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在这本书的183页有提到这个大众部，大众部 那有一部分的人呢，特别是基印部这一个部派哈，那他们就主张这个随宜附身、随宜饮食、随宜住处，即断烦恼。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将一切的衣食住等制度呢，一切都随宜，不重小小戒。所以导致说他们比有一点漠视这个依法摄生的一个精神啊。那在大圣的一些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种菩萨，他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风格，比较不拘小节。比如说这个文殊菩萨，大家听过文殊菩萨，在文殊菩萨相关的经里面呢，就曾经谈到在经里面，文殊菩萨是一个出家的一个身份。那在早期呢，那在印度它有这个雨安居这样的一个制度。雨安居就是下雨，那一般我们的这个修行人都要到村落里面去托钵，但是在雨季的时候呢，就暂停，就在一个比较一个地方安居，那有居士来供养。为什么？因为你下雨天出门，蚊这个虫蚁很多，容易伤害这些虫蚁，所以佛就制这样的一个规定。基本上他要在一个寺院里面了，那但是这个文殊菩萨他是安居不在这个寺院里面，他跑到这个王宫去啊，跑到这个酒肆去，所以就没有按照这个规矩来，因为他要去度众生嘛，所以就在大乘经典里面他是有一些是比较不拘小节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这经律里面就有一些就有透露出这个大乘佛法的一个端倪啊，或许是指这样的一些内容啊，指这样的一些内容。好，所以导师后面就讲，所以唯有重视华文圣典啊，研究华文圣典对于印度佛教史上根本而重要的大问题才能渐渐的明白出来。那这边为什么刚刚导师提到巴利圣典对这个课题的一个帮助并不大，因为这个巴利圣典它主要是的一个集成，巴利圣典当时是在锡兰那边写成的，所以它跟这个印度大陆那边的一个情况可能不一定能够反映印度大陆那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家能够明白吗？因为他在遥远的南海那个岛上，所以他就不一定能够知道印度大陆发生了哪一些事情，所以一些大圣的一些内容他就不一定有比较多的一个呈现，但是也是有。好，那前面是关于这一个问题的提出跟寻求答案的一个进入，再就谈到这个写作的动机。那导师在这边谈到民国31年他在印度之佛教中对这些问题曾经有过论述。那导师说他的修学历程是从三论唯识开始，进而研究到声闻的阿毗达摩。那时候他是着重于论点，所以在印度之佛教中他是以大乘三系来说明大乘佛教，以龙树菩萨的性空为名论代表出其大乘。但是导师认为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并不正确的。为什么？他说在佛法中不论是声闻或是大乘都是先有经后有论，那经是应机的，以修行为主，那对种种的经典经过整理抉择汇通解说发展而有系统的论义，这是论。所以论呢它是以理解为主。那我们在读论的时候呢，导师说 可以得到通经的不少方便，就是说到底经要表达什么意思，那论可以提供我们一个解答。那论只是一种理解方式啦，那并不一定经就一定是表达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比较明显的，大家有没有上过院长的空知探究？有啦齁。这边大概举一下例，就是对这个空义的一个解释。般若经的一个空义跟龙树菩萨空义，它就有一些微妙上的不同。那龙树菩萨他是站在缘起的立场，缘起性空，无自性就是空的一个意思。但是导师在《空知探究》这本书里面，他谈到般若经谈空，他有双重的意涵，所谓的双观性。那在某一些文脉底下，空它代表涅槃，它是代表圣意，所以跟龙树菩萨的一个诠释就不一定是完全一致。那龙树菩萨导师说他是要会通阿含嘛，所以他依着缘起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立场，来阐释空的一个教理。所以这样跟般若经的一个在谈空，它就不一定是完全的相同，那也不一定完全违背啦。它就是因为般若经它在谈空，它有些文脉它确实有无自性意，那它这某些文脉呢，它又是涅槃的一个意名，就是圣意的一个语词，一个描述这样子。所以以论来了解经，导师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就是说来了解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就是正确的一个方法，或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论它可能是从某一种角度来阐释这部经典，但是经里面所显发当时的一个佛教界的一个情况，可能是论在解释里面所没有的，大家明白吗？所以导师后面说，经典的传输与发展不是研究论义所能了解的。那龙树论义近于初期大乘经，但以龙树论出代表初期大乘经却是不妥当的。所以龙树论义它是接近初期大乘经典的一个论义的一个意涵，但是以龙树论代表初等大乘经，这个是不妥当的，所以导师就要修正。这是他在印度之佛家，他是用论来代表经的一个立场，一个思想。那导师说这个是不妥当的，所以他要提出一些更正，所以他写了这一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那同时呢，佛法演进到这个大乘佛法，这边大家看到有这个 quotation mark 有没有？就是从佛法，也就是早期佛教部派佛教演进到大乘佛法，也就是这个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的主要因素，在印度之佛教中也没有好好的说明。那导师在这边谈到说，他发现了这些缺失，所以就没有再版流通。但是呢，其实老师在几年之后他是有再版流通了齁。那他这一本书是民国70年写的出版齁。那导师在民国74年又再次的出版印度之佛教齁。所以当时他在写的时候还没有再版了齁。那几年之后他又再版了。那这个给大家做一个了解。那为什么导师要再版，这边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因为导师他说他自己当年出版的时候也没有出版，他因为纸质不好，所以没有出版很多。然后在这个战乱的这个逃难当中这样迁移，他最后他只剩一本。然后到这个到了香港吧，就是自己那一本又不晓得借谁， 他自己那一本最后一本也没了，所以他一直没有再版。但是他没有再版呢，很多人都私底下自己在印，在导师的他有一个重版后记，大家如果有这个书回去可以看，在最后面那边。那他说因为他本来是不想再出版，因为里面他觉得这个错误不少。那但是因为呢传抄的人太多了，就是他发现他听到外面有人就在私底下印他这本书，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都没有书，竟然有人有书这样子，而且一直在私底下出版。那他就看到有个人写一个序，那他就觉得虽然导师说这一部书不完善，但是在其他人看来他觉得对他们受用还蛮多的，所以他就决定自己在从家的校正，把一些表格啦排得不理想的加以改善。他说既然有人要读，总要校印一部比较好的一个本子，使读者读起来方便，这样他就决定重版流通。所以其实因为大家这个太喜欢这本书了，所以导师就好吧，那就再把它修改，让大家能够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本子这样子。好，那这部分大家如果有兴趣，大家回去可以去翻，在《印度之佛教》这本书最后面有一个重版的一个序后记，重版后记。所以导师这边虽然说没有再版流通，但事实上四年后他又再版。那他说一直想重写而有所修正，由于近十年来的这个衰病，写作几乎停顿。那现在本书脱稿，那虽然不免疏略，总算完成多年来的一个心愿。那导师这边很客气，他说疏略，其实里面的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一个详尽，那考证也都非常的这种巨细靡遗。那这边讲到这边呢，师父要跟大家坦白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本书非常的厚，那大概八年前十年前师父当学生的时候跟着老师学这本书，那学习过后呢，自己也私底下有自己在读，自己在复习，对某些章节也花了一些功夫，但是这本书真的是太浩瀚了，所以有些我们不懂的地方我们就请大家包涵，就是说我们把自己所了解跟大家说明，那不懂的呢就只好存疑啊，或者说说不定有人懂，那也可以在这个课后提出这个讨论，分享给大家，或者说课堂上没办法解决，那我们课后再去做一些研究，再提供给大家一些参考，让大家能够对导师这本书所谈的内容呢能够更深入的了解。所以有不懂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好，那以上是关于这个写作动机，还有他这个问题，还有这个寻求答案的一个依据。我们一节课是50分钟是吗？ OK， 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好，那谈完这个写作动机，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跟为什么要写提出解决这一个问题，谈完之后导师就概述这个大乘法门的传出跟开展。那这一些呢在往后我们都会谈，但是有些是蛮后才会谈，可能到第十章才会谈，所以有一些我们可能就先谈一点。那因为这本书它的这个内容非常的多，所以当师父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呢，曾经有过一个想法，大家也可以 提供一些想法给师父了哈，就是说，因为在谈修行的法门呢，就是从第十章开始哦。或许有时候我们就穿插一点后面的内容，还是说我们要从这前面一慢慢慢慢的看，一直看到第十章哈，看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的啊。那或许有时候我们就可能。就先有就花一点时间先看一些喔、哦、让大家能够就是同步的一个进行喔、哦、或许这样大家的一个收获会比较多喔、哦、那这样师父会比较累要准备两边这样子。好，那师父尽力了喔、哦、我们就这样子两边可以来慢慢的同时进行喔、哦、那到那边的时候呢或许可以略或是在某些重点再特别再加强这样就好。好。好，那首先导师就谈到这个大乘了。那导师的书很多会用到这个破折号。这个破折号是这个二三十年小学时候才会用。因为我们长大之后很少再用破折号这样的一种作文的一个习惯啊，大家知道破折号的一个用法吗？哦，破折号的用法，师父有去查哦。那在不同的时代呢，它的那个都是教育部规范的一个哈标点符号的作业办法啊。那在不同的时代，它就有一些不同的一个修订。基本上导师在用这个破折号，大家记下，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同位格，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什么是大乘呢？就是求成佛道的法门，啊，它只有到这边而已啊。所谓大乘，就是说大乘，什么是大乘？也就是求成佛道的法门，啊，是从多方面传出。而向共同的目标而开展，所以很多的情况，这种破折号它代表就是两个语词前后它是同位语，那同位到哪里就是逗号之前，基本是逗号之前，就是求成佛道的法门就是大乘。那这个阿含经以来呢，那佛弟子有了这个立根慧身的法行人跟顿根慧前的信行人，那这边导师谈这一段，就是从这个早期佛教他所有这些修行人的类别呢，啊，来类比大乘佛教的修行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类别，啊，当然佛教没有比较特别了，啊，就是说他早期佛教所有的，那当然佛教他也会有。所以大乘兴起也有性征上跟自身上的一个不同。那众信的呢，他所修的法门就是信十方佛还有净土，还有忏悔法门或是往生净土法门。好，这边问一下，这边有修净土法门的吗？都没有，很意外。对，有啦齁。所以这个没有高低之别了，就是重信跟重智而已啊。所以这个修这个，所以一般修净土法门，它也会相应忏悔法门啊。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或者自己去看一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啊？就是修净土，它也会相应忏悔啊。基本上信仰增上这些法门哦，它都会有一些相应哦。信仰增上的人，他都会相应哦。那重智慧呢？它是重于一切法本不生哦，也就是一切法本空，一切法本净，一切法本来即净的一个生物哦。那基本上这是大乘经的一个哦通义。而特别是重智这个智慧的大乘经的一个通义啊。